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这个有啊。
唱到这儿，那刚才弟兄姐妹看到这段视频，是乌克兰的弟兄姐妹所唱的一首赞美诗，他们是用中文演唱。他们为了唱这首诗，据说哈，他们啊，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练怎么发音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呢，而且用中文演唱呢？因为他们要向说中文的弟兄姐妹来致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不少说中文的宣教士在乌克兰在服侍。今天早晨为什么要放这段视频？我知道弟兄姐妹，在过去的这一周，我常常想到，几乎每一天我都想到乌克兰和俄罗斯，我也想到该隐和亚伯。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大多数的人都是东正教的基督徒，那弟兄彼此残杀，让人心灵伤痛，我想上帝的心更加的伤痛。那亚伯的血，你们知道该隐杀死亚伯，亚伯的血在呼喊，今天那些受难者的灵魂也在呼喊，他们在见证这个世界的邪恶。瘟疫还没有过去，战争又爆发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主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是一种阵痛。当主再来之前，这种阵痛越来越剧烈。放这段视频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为苦难中的乌克兰教会、俄罗斯教会祷告，为苦难中流离失所的人们祷告，为许多国家的领袖来祷告，让他们神志清醒，不要糊涂，愿他们真的能谦卑敬畏上帝，不要把个人的野心强加在民众之上。这个世界苦难深重，如果人不真心追随基督，这个世界没有指望。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们在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时候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。 父神，我们受造是要敬拜你，你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荣耀你，尊崇你，顺服你，追随你，因为你就是善的本身，爱的本身，生命的本身，荣耀的本身。当我们远离你，逃避你，我们就逃避生命，逃避荣耀，逃避美善，逃避尊贵。我们落在罪恶的咒诅之下，落在死亡的捆绑之中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怜悯在战火中的俄罗斯教会、乌克兰教会，怜悯那些在苦难中哀哭的人们，怜悯他们，让人心回转归向你。这个世界远离你，就是远离和平，远离安息。主啊，愿这世界的强国的领袖们神志清醒，谦卑寻求你的面，又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。主啊，我们愿你早日临到这个世界，愿你国度的和平，愿你国度的荣耀来充满大地。荣耀的主，今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也仰望在恩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孩子们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约拿书的第三章。那这一章呢，正好是讲到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。你知道，我们幸福小组下一周就正式开始了，这两周正在预备当中。那这段时间大概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啊来参与这个幸福小组，后援队的更多。我想整个教会都在动起来。神创造我们，不仅让我们享受他的恩典，也让我们要传扬他的恩典，传扬他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正好讲第三章，第三章是讲约拿终于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他要去传道，到尼尼微去传道。那我在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三个要点，我请弟兄姐妹抓住啊。第一个就是谁去传。那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发出的一个问题。谁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这是第一个，谁去传。第二个，传什么？我们要去传什么样的福音？我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落成福音教会，对吗？我们是个传福音的教会，那传什么呢？第三个，传的结果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将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也倾覆了。尼尼微人信服上帝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了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又是去有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藏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。人要切切求告上帝，个人回头转离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上帝转意后悔发力怒，使你们不致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于是上帝察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了。那第一点，谁去传？上帝在呼唤谁去传这样的信息呢？约拿，我们知道这个约拿。可是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约拿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你要知道，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从来不宣召、不邀请完美的人去传讲他的话语，从事他的圣工。上帝不呼召完美的人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完美的人？如果有完美的人，请你举个手。上帝不呼召完美的人，上帝呼召有瑕疵的人。 为什么上帝不呼召完美的人？有人说真奇怪，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，你当然要寻找一个最完美的人，对吗？你找配偶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个最完美的配偶，对吗？你结婚30年之后，你就知道，你没有找到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世界上只有有瑕疵的人。亚当堕落之后，我们是他的子孙，每个人都有瑕疵，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上帝是呼召是有瑕疵的人，约拿就是一个有瑕疵的人，约拿就是有个缺点的人，约拿就是一个有毛病的人，可是上帝使用他。上帝第一次话临到他的时候，约拿，请你起来到尼尼微去传道。约拿根本听不进上帝的话，我们前两讲我们讲过，对吗？听不下去上帝的话，为什么？他心中有一道坎，他觉得上帝，你应该要惩罚坏人，祝福好人。那上帝说，谁是好人呢？弟兄姐妹，谁是好人？你就是好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是好人嘛，对不对？那约拿的心态就是这样的，上帝，你应该是惩罚坏人，祝福好人。那什么是好人呢？我约拿就是好人，我们犹太人就是好人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坏人。所以约拿心中有这么狭隘的对上帝的认识，所以他拒绝上帝，逃避上帝，躲避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，对吗？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，有瑕疵的人。他觉得上帝不可思议，他对上帝愤怒，对上帝失望，上帝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成就，所以他逃避上帝，拒绝上帝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一个逃避上帝的人，他就落在罪的捆绑当中，罪一定会带来风暴。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风暴？你家庭为什么有风暴？你的社区为什么有风暴？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风暴？因为你远离上帝以后，罪就掌权。罪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有风暴。所以约拿被投入大海当中，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逃避上帝的人，是一个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，是一个执意走自己道路的人。他觉得自己的路比上帝的路更美，对吗？他心中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上帝你的路不 make sense， 不对，我的想的路最正确。那这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，他不顺服上帝，背离上帝。这样的人可以为上帝所用吗？弟兄姐妹，而且上帝就是使用这样的人，上帝把他的软弱变成了他生命的装备，上帝让到他被抛入大海之后，被大鱼吞到鱼腹当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原来我是个不完美的人，我走自己的路是一条死路，我走自己的路是原来是个灾难之路。我认为我自己很聪明，我觉得我自己比上帝更明白什么是正路，结果我选的路是一条死路。落在风暴当中的时候，风暴让他醒悟过来，知道我是个不完美的人，可是上帝居然要拯救我，上帝居然怜悯我。所以在风浪当中，他学会了原来我也是需要上帝的怜悯，就像尼尼微人一样。所以上帝第二次化临到他，所以第三章是讲到上帝第二次化临到他，这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过，弟兄姐妹，从来没有过的。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，上次上帝宣告的上帝的话领导先知的时候，先知们都顺服听从，唯有约拿，上帝要讲两遍。上帝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上帝。你知道彼得就是这样的人，对吗？彼得第一次基督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好像是跟随基督，信心满满，内心充满着自信，我一生要跟随耶稣，如果众人都背叛耶稣，我不会，我到死我都要跟随耶稣。可是到环境兴起的时候，他发现跟随耶稣没有好处，可能会砍头，他就否认耶稣了。三次否认耶稣，三次拒绝承认耶稣。你说耶稣会不会放弃他呢？没有，基督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基督复活以后，三次拷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不养我的小羊。所以上帝是给人机会的上帝，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上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上帝的道要人去传讲，上帝的福音要人去传播，什么样的人？上帝不是造一个完美的人， 不是造一个绝对刚强全身没有瑕疵的人脑，上帝造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，很有限，甚至悖逆，甚至软弱。有些弟兄姐妹说，主啊，我不能为你所用啊，我不能为你所用，你看我过去失败过，我没有才干，我没有能力，我不明白你的真道，我顶撞你，我一走自己的路，你看我多么的软弱，我身边没有见证，我怎么能去传你的道呢？上帝说，孩子，我呼召的不是完美的人。彼得不完美，对不对？彼得完美吗？大卫完美不完美？完美不完美？大卫不完美，彼得不完美，保罗完美不完美？完美都不完美。上帝喜欢不完美的人。当我们过去背离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为神所用。说今天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，我们的幸福小组开始了。上帝不是呼召那些完美的人，大能的人，聪明的人，才干的人，毫无瑕疵的人，从来没有跌倒过的人。 No， 上帝呼召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即使我们跌倒过，上帝说，起来，起来，我要使用你。问题不是你能不能，问题你愿意肯不肯，愿意不愿意参与上帝这雄伟的伟大的救赎计划。约拿很有意思，就像个浪子啊，回头了，对吗？像主耶稣讲那个比喻，那个浪子他讨厌父亲，就在父亲面前不自由，所以他就宣告要离开父亲，在外面吃了猪食，遇到一些艰难风暴困苦的时候，他心被唤醒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遇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对吗？我们觉得自己的路走得很顺当，不需要上帝。所以那个浪子遇到艰难的时候开始回到神的面前。约拿透过这个风暴，在大雨覆当中，他醒悟过来，回到主的面前。这时候你想想，就像天父哈，把个小孩子，孩子回来了，父亲把孩子拉到一边，对约拿说，孩子没有谴责，你看天父又没有谴责，对吧？甚至上帝没有谴责他，没有责备他，没有指责他，没有说，哎，你离开我拉倒吧，我另找高明，没有，没有，上帝欢迎他，上帝威声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，照我所吩咐你的话去宣告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起来，你去，你宣告。谁去传呢？上帝选呼召拣选这个不完美的约拿，叫他起来，叫他去，起来是让他行动，去是让他有方向，宣告是给他有信息，让他去宣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这个世界需要基督。你看看这个世界，你看看这个世界，好像是活在一片莺歌燕舞之中，可是背后凶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。我们说暗潮汹涌，对吗？什么很多罪恶的勾当在背后，你看不见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起来去宣告。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从主的呼召，我们起来，不要坐在那儿，不要被动，对吗？不要被动，就非常 passive， 就坐在那儿，要起来，要去，要宣告。你知道啊，我们信靠基督的人，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神给了我们新的身份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上帝的女儿，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，你是承受永恒基业的人，这是你的身份，你的 identity。 但上帝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使命，让你起来去去宣告，这是给我们的使命。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，你的使命感越强，你的身份感就越强。什么意思呢？很多时候你说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我是上帝的女儿，我有永恒的基业，我是上帝国度的子民，这是我的身份。真的吗？你就这个身份概念非常的模糊。我真的是神的儿子？我真的是神的女儿吗？我真的是承受上帝国度的吗？我真的是神家里的人吗？有的时候你这种身份感非常的薄弱，直到有一天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，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带人归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是个背负使命的人。当你越是背负上帝的使命，你的身份感就越来越强烈。你知道，原来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啊， 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听从主的呼召。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起来，不要坐在那儿，坐在那儿比方说刷刷手机啊，看看视频啊，啊，看视频你是帮助别人赚钱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看看电视啊，对吗？都可以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娱乐活动，对吗？不然整天坐在那儿刷手机看视频，对吗？替人挣钱，对吗？我们要起来，要动一动，对不对？动一动，起来，起来做什么？顺从上帝的呼召，我们去，我们介入参与幸福小组，我们去传福音，宣告上帝的救恩。这个世界需要上帝的救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需要上帝的救恩。我上个周告诉弟兄姐妹，约拿学了个很深的功课，我们人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人太有限，我们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。当别人说他能成为你大救星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是陷在魔鬼的欺骗的里头。我们需要基督的救恩，我们需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一个更大的目标、更大的使命、更大的意向来活着，不仅仅为自己的一点点一亩三分地来活着。谁去传？就是我们这些人，不完美的人，有缺陷的人，上帝看得起我们，要把福音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去传，他与我们同去。那传什么呢？你看看很有意思啊，约拿听从上帝的话去尼尼微传道，传什么呢？好像只传一句话，就在这儿，再等40天，尼尼微就完蛋了。好像就这么一句话，你说传道就讲一句话吗？我想弟兄姐妹，约拿可能讲很多的话，对吗？讲很多很多的话。他可能说，因为尼尼微人，你知道圣经上有两个字在形容尼尼微这座大城，一个城，一个是一句话是他们心中充满了邪恶，第二个是手中满了强暴，一个是 evil， 一个是 violence，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。家庭的暴力、社区的暴力、人心中的冷暴力、热暴力，这个世界的暴力，都是从 evil 的心里面出来的，从邪恶的心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，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帝国。我前几周弟兄姐妹还记得，他所到之处，他征服了一个城，他就毁灭一座城，他砍掉人头，把人深深的扒皮，非常的凶残，人心中非常的邪恶。可是这些老百姓，他们过自己的日子，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下去，早晨看到太阳升起，晚上看到太阳下山，一日三餐，觉得生活就是无限制的下去，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恶人，是一个被邪恶所捆绑的人，从来不知道自己末日已经临头了。约拿可能讲很多的话，说你们是充满邪恶的子民，你们要回转，你们要回头回归向上帝，你们要放下手中的强暴，你们要认罪悔改。可能很多讲很多这样的话，但是他话里面只有一个主题，约拿的话只有一个主题，他传的信息只有一个主题，那就是警告。如果你不回头，上帝的审判就临到，上帝的愤怒就临到，上帝的咒诅就临到。这是他传信息的一个核心。我们今天早晨读经的时候，也两次讲到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。这个世界什么地方有罪恶，什么地方就看到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审判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来。耶和华是积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是有罪的为无罪。这是先知的一种宣告，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发怒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。他有个特点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就像一个医生，一个有良知的医生，一个大人的医生，一个善良的医生，看到一个癌细胞在侵蚀人的身体，在毁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这个医生该做什么？ 他无动于衷吗？他会铲除，会革除这个毒瘤。这是上帝的宇宙，上帝是生界公义的，一切的罪就是上帝的干犯。所以上帝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上帝，但这个愤怒不是人的愤怒，是圣洁的愤怒，是公义的愤怒。所以上帝是爱，上帝又是烈火。在教会你们常常听到上帝是爱，上帝是爱，不要忘记了，上帝是烈火，上帝是烈火，上帝又是慈爱。在圣经里面我们记得上帝是这个施行公义审判的上帝。这个审判往往有两种形式展开。第一种形式是什么？你看到挪亚那个时代，人心中整天所想的就是邪恶，地上充满了强暴，跟亚述城、尼尼微城是一样的，心中充满的是邪恶，手上是满了强暴。上帝呼唤他们悔改，他没有悔改，结果上帝的审判临到尼尼微挪亚那个时代，洪水毁灭的那个时代。在挪亚那个时代如此，在罗德的那个时代也是如此。大家还记得罗德吗？整个索多玛城充满了强暴和邪恶。上帝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强暴和邪恶呢？上帝给他试一试，差派两个天使，两个牧师人进入罗德的家，住在罗德的家里面。全城人知道他们家中来了两个牧师人，全城从老到小都在围攻罗德的家，说把这两个陌生人交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哦，两个男人哦，全城人要跟他交合。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个是邪恶呢？他们觉得这是他的自由，这是他的生活的方式，所以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。上帝说，这个城里连五个义人都没有，上帝的审判临到索多玛，硫磺火灭了他。所以你看到这儿，你知道洪水好像是自然灾害，硫磺火火山爆发好像也是自然灾害，对吗？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施行他的审判，彰显他的愤怒。但是我今天要讲第二种上帝的审判方式。上帝的审判方式是什么？你知道在这个宇宙当中，上帝所创造的万有，自然界有自然规律，科学家是发现自然规律，不是发明自然规律，对吗？这个世界我们是发现真理，没有一个人真能发明真理，对吗？自然界有自然规律，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，他放置了一个道德规律。你之所以为人，你被造的时候，上帝把一种生下来就有的装置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可以叫它是道德律，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其中一个体现的方式就是这儿所讲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什么地方有罪，什么地方就要付出代价。你心中犯罪，你就要付出代价。为什么？这是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定命，上帝实质的一个规律，你打不破的，就像你打不破这个自然规律一样。什么时候你犯罪，什么时候罪就在你里头启动一个自我毁灭的那个机制。你心中有罪，这个罪就撕裂你的心肠，你的里面充满了黑暗。你的家中有罪，罪就撕裂你的家庭。社会有罪，这个罪就撕裂整个社会。这是上帝设定的一个内在的装置，你摆脱不了的。所以下面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，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。上帝说你可以去犯罪，上帝给你自由意志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罪包含了自我毁灭的机制。什么时候你犯罪，什么时候你在毁坏自己，在毁灭自己。这是上帝设置的一个内在的装置，你逃也逃不掉的。今天的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越来越犯罪的时候，越是远离上帝。我们一直在强调，当人远离上帝、逃避上帝的时候，罪就得掌权。什么地方有罪，什么地方就有风暴；什么地方有罪，什么地方就启动了自我毁灭的那个机制。 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可能慢慢就知道。19世纪以后，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，启蒙运动以来，你看到人类啊，随着这个科技日新月异，人变得越来越狂妄，越来越自大，觉得人是无限的，他意识不到人的罪性和人的有限性。你是人呢，你能力有限，你的思维能力有限，你的理性有限，你的逻辑有限，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，什么都有限。可是人狂妄之大，远离上帝，你远离上帝，罪就来掌权。启蒙运动以后，人越来越膨胀，觉得靠我们的这个能力在地上可以建立天堂。上帝说 OK，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。结果你知道吗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3500多万人的生命。好了，休息几年不折腾了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爆发。第二次又夺走多少人？7000多万人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头听这个数字，好像都是数字而已，对吗？我们讲这个 digital age 都是数字，什么都是数码，什么都是数字。可是每个数字后面都是先后的生命，都是家庭，都是人。你狂妄，你的强暴也叫你少处。还有人越是狂妄，远离真神，人就制造假神。共产主义运动夺走了世界有多少人？8500万到1亿活生生人的生命。上帝说你 OK， 你猖狂吗？到了20世纪，人越发的远离上帝，越发的远离上帝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海啸、大地震、大瘟疫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你远离上帝，罪就带来风暴，人要付出这个代价。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不但今生的死，还有永生的死。这是上帝给我们实质的一个定力。但是你只看到这个战争啊、瘟疫啊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看不见的道德和精神世界，更是让你惊恐万状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不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没有上帝，哪有绝对的道德法则呢？人成万物的尺度，对吗？我们认为什么是善就是善，我们认为什么是恶就是恶啊。在我们家庭也是如此啊，我认为就是对的，你就是错的。我们都不愿意顺服神的道、神的法则。这个世界范围，人自高自大，抛弃上帝的道德法则。我们结果呢？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我在这儿举了这么一个人的例子，我不想把他的东西翻译出来。这个人叫斯蒂凡，是个犹太人，是个无神论者，什么都不信，是个教授，是个律师，写了许多的书，在西点军校教过书，在空军学院教过书，在大学，现在还大学的教授，教了几十年了，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，著书立说，写了几十本书，到处教导你的孩子。他教导的一个信息是什么？他告诉你，成人跟孩子性关系是可以的，如果你反对，你是不道德。那国家的话语在这儿，像这样的教授当然不会太多，对吗？但可以告诉你，当一个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他可以走得多远。你不再什么知道什么是善和恶、光与暗、羞耻与荣耀，不知道。如果这种东西再继续的泛滥，整个社会从根里面开始腐烂，大厦将倾，不是40天，10天就会结束，对吗？这是为什么？上帝会愤怒，上帝会审判，约拿你去宣告上帝的审判，宣告上帝的愤怒。上帝喜欢人审判人吗？上帝喜欢给人发怒吗？不是的。以西结书第18章23节， 主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所选的道得以成活吗？弟兄姐妹，罪在什么地方掌权，什么地方就启动了自我毁灭的那个机制，在你的家中如此。什么时候让罪来控制你的心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黑暗，你的里头越来越分裂，你的里头越来越焦虑，你里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。你的家中如果被罪掌权的话，你的家中会分裂，你的家中就变成战场。社会如果远离神的话，那就是暴力，那就是战争，那就是你死我活，或者说我们一同毁灭。这是上帝告诉你的。所以上帝的愤怒是对罪恶的审判。所以约拿，你去，你去向他们宣告，向他们警告，要回转，要回头。所以约拿去了，弟兄姐妹，约拿去传福音是传什么？传福音是传，是求人，是劝人停止往死路上奔走吧。前面就是咒诅，就是审判，就是愤怒，要选择生命。说传道，传道是传生命之道，是叫你选择上帝给你的生命，不要选择那种审判和咒诅，不要被罪所辖制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道？那有人说，那牧师呢，我们这是信服小组，我们该怎么讲呢？就是告诉上帝的生命审判在你身上，上帝的愤怒在你身上，上帝的咒诅在你身上，是这样讲的吗？约拿是在旧约时代，他不知道十字架，对吗？他不大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来传讲上帝信息的时候，一方面要宣讲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赐，一方面宣讲上帝的圣洁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审判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没有一个人可逃避上帝的审判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宇宙，对吗？今天这个世界人们不爱听这个信息，所以只有基督的教会在宣讲这个信息。没有审判，没有愤怒，哪里有公义？你不是渴望公义吗？但是在基督里面，弟兄姐妹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承受了我们人类当承受的罪的咒诅、罪的审判、罪的愤怒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福音？什么是福音？如果问你什么是福音，什么是福音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福音？一句话，什么是福音？传福音是传什么？传福音就是传基督，基督就是福音。为什么？基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光。你离开生命，你选择就是死亡；你离开光，你选择就是黑暗。在基督里，上帝的爱和恩赐赦免领到了我们。你看到基督的十字架，你看到基督的十字架，十字架上所写明的是什么？写明人的邪恶，把一个无辜的充满大爱的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说明什么？这个世界的邪恶，对吗？在十字架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罪要实行审判，但那个审判完全放在基督的身上，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审判，当初的审判。实际上你看到上帝的大爱，无条件的大爱，上帝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跟他生命连接起来，有他的生命才是健康的生命，才是永远的生命，对吗？你在实际上你看到上帝的饶恕和赦免。在这个世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，我们兵刀相见，因为我们不能彼此的赦免对方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传基督。所以上帝告诉约拿，你去宣告上帝的审判，宣告上帝的咒诅和愤怒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他们悔改回转，不是威胁他们。何必宣拣选死亡呢？也拣选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生命之道，你离开了基督，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和恶，不知道什么是光，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怜悯和恩慈。所以叫他们去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神呼召的人，巴不得每个人知道我们宣告上帝的爱，传讲上帝的怜悯，在基督里真正的幸福，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是在基督里的。那传的结果是什么？我知道我们在座你约拿书你也读过很多遍了，对吗？你早就知道结果是什么。但是我问大家，约拿在启程前往尼尼微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一次去尼尼微的结果是什么？他知道吗？知道不知道？你看那帮很混的人，对吗？很残暴的人，邪恶的人，我去有什么用啊？对吗？他们可能会骂我，可能嘲笑我，可能用石头打死我，他们不会悔改的，上帝啊！可是约拿还是去了，对吗？就像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这些人根本不信耶稣，他们怎么可能信？不可能信的嘛，对不对？你邀请他到我们新福校，他不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就是这么认为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约拿去了，去了以后，他传的信息是警告。你看，人喜欢警告吗？没有人喜欢听个警告。你看今天在美国，你到网上去，网站上去讲一讲，你到网站上去查一下人家讲到的内容，有几个人是讲上帝的警告、上帝的审判、上帝的愤怒、上帝的救主的？上帝就是一个 sugar daddy。 什么是 sugar daddy？ 要什么给什么，都是祝福，都是好的。没错，上帝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，可是上帝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，对吗？可是约拿去宣告，结果惊人的事情发生了。你们也想都没想到，尼尼微城很大，他说你这样子步行的话要三天才走完，从南到北的话要走三天的路程，那是大城啊，好几十里，他只走了一天。他在宣告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全城人都悔改了，从老到小都穿麻衣悔改了。有的时候我读约拿书，我心中在想，人真人真的不一样啊！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走了十多年，还不是走一天，对吧？有几个人愿意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呢？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姐妹还来敬拜神，对吗？可是约拿走了一天，全城人都悔改，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太大了，对吧？是他的能力吗，弟兄姐妹？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很软弱，对吧？有瑕疵的人，可是上帝使用他。什么能击破人心里的狂妄呢？上帝的道，圣灵透过上帝的道像利剑一样刺透人心，让人悔改归正。约拿去传道不是说，哎，我读了几千本书，我现在把我的心得传给你们，那约拿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哎，我苦思冥想，我祷告冥想，我把我的心得传给你们，那、no， 这不是传道，传道是传天上来的上帝给你的话语，不是你人的有限的大脑想出来的一点东西，不过他传神的道，从天上来的，圣灵使用这个道，结果产生莫大的功效，让人悔改，从大到小都穿麻衣，都禁食。麻衣披上麻衣是表示谦卑、悔改、痛悔。从大到小，老年人会说我要悔改，老年人绝对不会说，哎呀，我几十年前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比较张狂、比较狂妄、比较自大，我少年少无知，我干了一点蠢事、一点好笑的事情，上帝不在乎，所以我不需要悔改了。 No， 从老的他知道不要在神的面前，我要悔改。那中年人呢，也要悔改。中年人们也说，你看看周围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的邻居 John， 我们的右舌是 Peter， 都是这种德行，人人都做，我为什么不做呢？中年人没有这么说，我要悔改，我要悔改。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的时候，你必须悔改。年轻人不会说，哎呀，哪个年轻人不胡闹一段时间呢？哪个年轻人不发疯一段时间呢？哪个年轻人不胡搞一段时间呢？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何必大惊小怪呢？ No， 年轻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圣灵在他的心中抓住他，他就悔改认罪了。那国王呢？ 也认罪悔改了。国王没有说，哎呀，你看看我的身份了不起啊，你看我的级别是多少级别的，你看看我啊，我是国王啊，我从宝座上下来，那不丧失了我的尊严啊，我怎么能跟劳苦大众一个样子呢？我要保证我的面子，保证我的尊荣啊。到上帝的道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从上到下都认罪悔改，人类被世界的神愣瞎了心眼，不知道什么是邪恶，不知道什么是罪恶，所以我活在罪的奴役之下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到上帝的道来临的时候，从大到小都穿麻衣。那国王呢，他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衣，坐在会中，四个动作。当一个人不悔改，不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上去就下不来了。他把自己神圣化，觉得我优人一等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当上帝的道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宝座子上跟宝座子下本身没有区别的。你住在白宫跟住在贫民窟没有本质区别的，你是总统跟饭桶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为什么？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的本体都是尘土，大家同意吗？我们都要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世界好多人狂妄自大，我要进那个公平的社会，你不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会公平呢？到这儿就公平了，你看，从上到下，国王老百姓都是俯伏在神的面前，那是真正的公平，同一个水平线上。神的道不改变人心，你就活在空想的一种理念当中，理念的里面，权力大的诱惑那些没有权力的，所谓读几本书的就诱惑那些没有读书的人。都上帝道来了以后，人们痛哭流涕悔改。那更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什么？这个国王很有意思，他下达一个命令，然后人与牲畜都披上麻衣。人需要悔改，牲畜需要悔改吗？弟兄姐妹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牲畜要不要悔改？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在神上帝所做的、所创造的这个被造物的里头，人最聪明，但是人是最诡诈。我们是中间有好多人个子长得很高，但你绝对没有长颈鹿那么高，对吗？你体积很大，但人不如大象那么大，对不对？你跑得很快，不如马跑得那么很快。但是我们人比这些动物都聪明，我们越是聪明，当最辖制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用聪明干坏事，干坏事。动物会不会写一本书叫我的奋斗？会不会？不会吧。动物会不会打电话，打个诈骗电话，哎，我是税务局的。动物不会吧？会不会？动物不会吧。动物要吃你的时候，先拜访你一下，让你办个学习班，让你被吃的心服口服，动物会不会？不会吧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最控制了人、最邪恶的、最残暴的、最聪明的，也是最诡诈的，就是人。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人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人比动物还不如。比如说你这是猪狗不如，那是侮辱猪狗，对不对？那是侮辱了猪和狗，猪狗不会的干这些事的，但是人会。我们的聪明才智用来发明军火，干掉对方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人只有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才知道你跟牲口是有区别的。牲口是受害者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同谋者。他只有人故意的侵害别人，所以福音来了，改变了一切，弟兄姐妹，改变了一切。所以上帝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幸福小组很快就开始，下一周就开始了。我们要传福音，谁去传？就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、不完美的人。我们传什么？我们传扬基督， 他的爱，他的审判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怜悯。传的结果是什么？你交给主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人会归主。约拿根本不知道全城人会悔改，对吗？可是上帝就把这奇妙的工作做成了。所以幸福小组下一周正式开始，我请弟兄姐妹，你带祷，你参与，你支援好吗？你不要说啊，我好软弱。我不配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你是保罗，你可能就是保罗，我们身上就有保罗，很会讲的，那你就讲道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我不会讲道，那你就是巴拉巴，你就是巴拉巴，巴拉巴很会劝勉别人嘛。我们身上很多人很会劝勉别人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那我们身上有些人说我也不会讲道，不会劝勉，你去家计部嘛，你开放自己的家庭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会，那你就多加用爱心服侍别人嘛。那你安德烈，安德烈是邀请朋友，安德烈 是彼得的弟弟，对不对？他把自己哥哥带到神的面前来。那可是马大，很会做菜，很会做饭，对吗？那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会，那我们就是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可以用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来见证这基督。每个人都参与，个人布道很难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很难，但是神使用你的时候，你可以连人归主。但是小组布道，我们彼此搭配，你看这些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让我们布道，让我们来传福音。不懂，我们一起学，经过训练，我们彼此搭配，彼此的扶持，同心合意来见证这个福音。这个世界需要基督，需要福音，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可以去参与。那最后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需要基督。在风暴当中，约拿在风暴当中，对吗？我知道很多人在风暴当中，比方说身体遇到大的疾病患难，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有些家庭摇摇欲坠，或者一生的事业很快就会完蛋。他在风暴当中，人生只有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我上次讲过，在风暴当中，人生四个字只有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恐惧和绝望。就像在大海当中一样，整个人坠入大海当中，手想抓什么也抓不住，对吗？什么都抓不住啊，财产也没用啊，脚呢找不到一足之地啊，空虚震惊啊。所以在风暴狂风暴雨当中，人生四个字，什么也抓不住啊，你什么都不信，信你自己一旦进入风暴当中，就知道你自己多么的有限，你恐惧，你绝望，那会整个生命的大厦就是要倾倒一半。你一生积累的东西都是量的积累，都是零零零零加很多的零，后面有一千个零，你觉得好财，你觉得你发财了，可是就没有值的积累。那个值就是前面有一个一字或者是二字，那后面零就有意义了。当面临人生极大深渊的时候，你恐惧和绝望。那没有风暴呢，一切都平安呢，我早晨上班，中午吃饭，晚上回家，晚上看电视，然后睡觉，第二天又上班又吃饭又睡觉，周而复始，没有风暴的人生，人生四个字：重复而无聊。你觉得你活着干嘛？你活着干嘛？你说还好吧，每天刷刷视频挺好。那你就替人家赚钱嘛，对吗？人家钱比你多了，你现在又难过。那到了有一天你老了，风烛残年。中国人讲这个字很妙，风烛残年，就像蜡烛啊，点在这儿，现在风吹了，哎，吹，你看它摇摆不定，摇摆不定，快快要熄灭了。到我这个年龄，我慢慢就想到这种东西了。风烛残年的时候，人生也有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四个字，弟兄姐妹，哪四个字？啊？没有人喜欢听这个话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不事实呢？你等什么呢？你说吃喝等死了还做什么？那还有什么？那基督呢？当你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多了一个字。人在狂风暴雨的时候，在深海中的时候，什么也抓不住，脚好像没有 落决之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基督里，我危难当中，我知道基督在牵拉我。无论你逃了多远，上帝的手足够的长，可以把你带回来。你坠入再深，在海中坠入再深，上帝的手也够长，能够把你捞起来。所以危难当中我们有帮助，这位神不离开我们，他牵拉我们。在风暴当中，我从来不怀疑人生的意义，神就是我生命的意义，神就是我生命的意象。我们被造就是要与他连在一起。没有风暴的人生，一些平顺的时候，你不是重复和无聊，有的时候好像有点重复有点无聊，但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到你是谁，你在奔跑这段路程，你有标杆的。你可以刷刷手机，看看视频，但是你知道你有使命在身，你有定向，你有目标。基督就是你的定向，基督就是你的目标。当你风烛残年的时候，不是四个字，吃喝等死，你吃喝有远见。为什么？我要吃天国的宴席，我要回到主的面前向他交账。基督徒的人生是有方向有目标，有全人手托住你生命，有定向的人生。我们需要在基督里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？我们唱在基督里，巴不得神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上帝的救恩。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。
主，祂能我的站立。
恒的主，圣洁的父，恩待怜悯我们的神，我们受造是要敬拜你，我们受造是要尊崇你，受造是要高举你。当我们远离你、逃避你的时候，罪就捆绑了我们，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装备我们，使用我们，我们纵然不堪，你从来不放弃我们，你慈爱的手总在搀扶我们，雕塑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，就像使用约拿一样，就像恩待怜悯约拿一样，你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主，你是呼唤我们的主，你是把使命交托给我们的主。主，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个教会，使用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，传讲你的信息。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，远离你绝对没有平安，因为你是真正的平安。离开平安之子，何来平安？主，让我们心归顺你，让我们顺服谦卑在你的面前。我们是受造的，我们只有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心中才有真正的安宁，我们家中才有真正的安宁，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安宁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教会的幸福小组来传福音，你祝福这个教会，唤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你伟大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让我们向着标杆来奔跑。无论在什么困境当中，我们知道你的手在牵拉我们，你的手在扶持我们，就是在风暴当中你没有离开我们。风暴只是显明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不堪，我们需要你。在风暴里从来没有抛弃我们，你在身边在搀拉我们，你在搀扶帮助我们。主，你用你坚固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你祝福我们这个七个小组，幸福小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在后面带导支援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被你兴起，让我们活着有目标、有意向、有动力、有使命，不同于这个世界。因为你是光，跟从你的人我们就是光，是这世界的光。荣耀的主，我们中间在困境中的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在艰难中的让我们向你呼求，让我们在平安稳妥中的人让我们不过一个重复而无聊的生活，让我们持定标杆向前直跑。主啊，你祝福你的子民，恩待你的子民，愿你的子民在这个地区彰显你国度的荣耀。感谢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大家请坐，默祷，剩下主日学。